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二十四节，第一章二十四节。
谁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是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些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上一个批次，我们主要的重点就是从创世纪来看生命成长的过程。因为从创世纪我们看出来，这个新造的日志，每天讲到新造的时候，你看第一天怎样，第二天怎样，第三天怎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一样，他们吃逾越节宴席，吃逾越节的时候，就是他们抹逾越节抹羔羊的血，那么吃羔羊的肉，那天晚上刚好是半夜。所以以色列人可以说这个国家是半夜生的。那么讲到逾越节的故事，就是十字架的故事，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半夜生的。那么然后呢，有晚上，有早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所以感谢主，我们从此以后呢，我们就开始了新造。那么讲到新造，第一天是有晚上有早晨，第二天也是有晚上有早晨。那么我们看过创世纪前面的七天呢，好像个序一样，就是每天每天这里面所经过的，你看见它有两个大的循环。那么前面三天是一个循环，后面三天是第二个循环。那么我们比较这三个两个循环的时候，比方说第一天跟第四天，同样讲的光，但是第四天呢讲的光体。那么如果我们注意到第二天的话，我们知道诸水之上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所以呢我们看见有空气天还有水。但到了第五天的时候，你看见空中就被鸟充满了，那么海里的水呢就被鱼充满了。所以很明显的，等到第二个循环的时候，很明显第一个循环是为了第二个循环的。那么第一个循环里面的空间，无论是上面的水和下面的水，空气和水，那么目的是什么？目的到了第五天的时候，你看见它就充满它。所以第二个循环总是讲的丰满，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生命成长的景，是越过越丰满的。那么第三天大家都知道是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是旱地露出来的。那么是就这样讲，那为什么旱地要露出来呢？因为地要发生清扫，所以从此有生命就开始了。所以第三天很清楚的，生命就开始了。然后呢，从最低的动物开始，对，这植物开始发生青草，然后呢结种子的菜蔬，然后呢结果子的树木，各种起来。所以你看，这生命慢慢慢慢的就往更高等的在那里进行。所以这个明显给我们看见属于生命成长的情景，因为这些旧造乃是说出新造的情景。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是保罗教我们怎么读这段圣经。保罗给我们看见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他分明是引创世纪第一章三节的话。所以他把自己的得救的经历，他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来解释。他本来是空虚混沌，渊内黑暗，结果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那么我们都知道说我们的主像农夫一样一定用刺来刺火，结果呢他在往大马色路上甚至要有光，结果就有光，因为光呢就照亮他的心，然后他就看见神的荣耀写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保罗这就是他的第一件。那么所以然后呢，保罗告诉我们说，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是新造的人，是新的创造。所以可见呢，你看这一段的圣经可以继续解释下，继续读下去，延伸下去，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这里生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么然后呢，我们再读整本的创世纪，我们就晓得原来整本的创世纪呢乃是这七遍的发挥，就是说这个圣经就用七个人物就把这个七天呢把它发挥得更仔细。那么这个怎么知道呢？那么这个你需要用希伯来书十一章来解释。那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创世纪讲到七个人，那当然我们知道撒拉跟亚伯拉罕算是一个人，所以这样的话那么你看是七个人物，那么刚好呢就整个是创世纪，整个创世纪所描写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整本的创世纪实在说来就给我们看到我们基督成长的过程和成长的轨迹是如何的。那么我们已经看过了，就是我们已经看过了这个已经看过了亚伯，也看过了挪亚，也看过了以诺，也看过了亚伯拉罕，以撒。那么上一次我们是接着以撒应该第五天，那么今天呢我们应该进入第六天。到第六天你看见现在不光是青草，这个生命不光是青草，这个生命不光是菜蔬，这个生命不光是树木的。那么结果你看第二十四节说地要生出活物来，这样地不光生出青草，地要生出活物来，因为所有的野兽都是泥土造，包括人在里面。但虽然这样你看见吗，人都是泥土造的，动物也是泥土造，但是有一点不同，就是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最高等的那个生命就出现了。所以到了第六天的时候你看见生命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所以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的话，你就知道是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慢慢这个生命越来越成长。那么好，当我们读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说过亚伯拉罕一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筑了四座的坛。那么祭坛呢是代表什么？是代表奉献。所以从那么这是亚伯拉罕。然后以撒呢，我们上次说他挖了四口的井，井呢是代表深处的生活。那一个人如果把自己奉献，那生命成长就开始了，就更进一步。那我们说过嘛，这个重生呢是基础生命的开始，奉献呢是基础成长的开始。如果你不奉献，有基督的生命没有错，但这个生命不会长的。所以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应该有四座的坛。你看亚伯拉罕的经历呢，就带到第二个循环的第一天，很清楚的。那么第二个循环的第二天呢，就第二个阶段，第二天的时候，你看见现在呢，就不过奉献的结果是为了什么？是为着能有深处的生活。那么因为井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深处生活，你不像现在你要喝水，你把自来水就打开了，不。古时候你看你要井井的生活，就是你要活水嘛，你的器皿一定要往深处去。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所以把自己奉献给主，叫我们能够活在神的面前。那么你还记不记得以撒，他一面是过的是谷中的生活，因为你记得当他在南地，被基拉尔，在南地基拉尔，他非常蒙神祝福的时候，就被嫉妒，然后呢，结果他们就退到哪去？退到基拉尔去。所以我们知道说，以撒像谷中的百合花一样。但另一方面呢，你看见他就挖了四口的井，你给我们看见神借着所发生的井的故事，那一步一步的把以撒带到深处去。
我们知道以撒一生跟井发生关系，他是在井旁遇见利伯家的。所谓的井旁遇见利伯家，是透过他的老仆人。当他老仆人遇见利伯家，时代过来就等于以撒遇见了利伯家。但最后我们知道说以撒这个以撒迎接利伯家，是他刚好也是从井旁回来的。然后呢，他一生都思考了井。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以撒呢好像一生实在说来，在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实在说来以撒最没有故事可以讲。为什么？因为他所代表所预表的一切都是他的父亲把所有的都给了他。所以实在说来，有的人认为说以撒是庸庸碌碌，好像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读不出他有什么特别来。雅各虽然奸诈，但是到底生活多彩多姿，不像以撒，以撒是很平淡的。但是不要忘记，因为以撒实在说来代表什么？是代表基督，就是说一切都是承受的。所以这个是指着什么呢？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因为第五天不要忘记，你看天上的飞鸟能够翱翔在空中，所以那个生命所代表超越的生命，是升天的生命。但是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我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为什么？因为当彼得以为没有鱼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能充满加利利海。所以这个什么时候那个地方没有水没有鱼，就是虚空的。在什么时候下网打鱼，就表示那里有鱼。你看鱼又充满了这个那个水。所以这是第五天，你看见吗？比第二天要进步了很多。所以这个是以撒所经过的。那么今天呢，我想很清楚，我们要来看就是雅各的故事。那么雅各呢，应该来说，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说，虽然雅各很诡诈，但事实上呢，圣灵在他身上雕刻的很深。他受很多的苦难不错，但最后你看见他从一个抓就是他在地上什么祝福都一把抓，所以神说你是虫。你这从雅各，所以雅各给人的感觉，他只要达到目的，他什么都抓。那么尤其他自己是光滑，他的哥哥是有毛的，他抓住就哥哥，哥哥抓住他，这就是他占便宜的地方。他抓得住世界，世界抓不住他，他就光溜溜的，你怎么抓都抓不到他。所以当然他，你看见他他这个二十年这个牛群、羊群、无数四个妻子，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雅各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人。但是呢，雅各受了许多的痛苦，因为圣经说恶人必没有平安。但是你就可以看见神怎么样把一个一把抓的非常丑陋的，那个抓的人一定是丑陋的。所以神说没有错，你像虫一样，你要的就是全世界，给你全世界又怎样呢？你所得的全世界不过是二度、两度空间的世界，如此而已。但是你看见神在他身上最后呢，能把他变成一只蝴蝶，本来是毛毛虫，最后变成一只蝴蝶。那这个蝴蝶呢，能翱翔在空中。所以你看那个生命呢，不光是地，不光是生青草，地不光发生，最后是树。你看最后呢，你看见是野兽能动的，但是在所有动物里面最高等的，那代表生命最高等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那么但是不要忘记，人和动物有个共同特点，他的生命是动物性的生命。动物性的生命就是肉体的生命。所以你看这个肉体，一面来讲神的目的是要把我们从动物的层次，不要忘记，如果人也好动物也好，他的生命是个动物性的生命，所以他自然就受了动物性生命的支配。动物怎样有欲望，你看人也照样有欲望。不过问题在这里，你看见吗？神的工作就是要提升我们，要我们能存，要我们不受这个动物生命的支配。所以动物性生，什么时候受动物性生命的支配，我们就活在肉体里面。所以酒精一发作的时候，你看这个人非喝不可。
那么等到这个独立一发一开始，那不得了，倾家荡产。这给我们看见有一个东西在支配我们，那个东西支配我们就好像支配动物一样，支配野兽一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在雅各的身上，圣灵要对付的，十字架要对付的，就是他的肉体。他所以会抓，所以那个表现都是什么？都是最低下的表现。但是最后你看见神要把它变成以色列，以色列什么意思？以色列就是神的君王。那么这个工作你看看是神的做的。那么亚伯拉罕的神大家会赞成，雅各的神大家会举手赞成，但神居然是雅各的神。那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就像雅各一样，但是感谢主，我们觉得对自己没有希望。如果你真的经历过失败，你就对自己绝望。我们是个没有希望的人，我们以为我们会属灵，你去唱属灵的口号，讲唱属灵的口号，懂得用属灵的知识，但等到真的面临难处，面临情形的时候，我们就失败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在雅各的身上，我们就看见神在那里怎么带领他。不过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当我们读雅各的故事的时候，你看见神不是说他是神，不只说他是雅各的神。你有没有觉得在雅各的身上，神不光称作雅各的神，神也称作神吧？神，你记不记得在巴大亚兰的时候，神就对雅各启示他自己，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那这个非常叫我们吃惊的。你读圣经，你有没有看到神是亚伯拉罕的神，就是神是我们先祖的神？但是有没有一个神说他是某个地方的神？有他原因的，为什么？很清楚，因为亚伯拉罕的一生是四个祭坛，四座的祭坛。以撒的一生呢是四口的祭，那么亚伯拉罕的一生呢，雅各的一生呢是四根的柱子。那如果坛代表奉献，如果井代表牲畜的生活，那么柱子当然代表见证，很清楚的。我们好不好读一个地方就知道为什么柱子跟见证有关系。我们看看三十一章，创世记三十一章。创世记三十一章。你看啊，四十四节，三十一章四十四节，来吧，你我二人，这是拉班说的话。拉班就是雅各的舅舅。那么拉班跟他的这个舅舅，这个两个，就是这个舅舅拉班对雅各说，你我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你看，这有个见证，有个见证。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又对众弟兄说，你们堆聚石头，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那么拉班称那石堆为伊加尔撒哈图达，那么雅各却称那石堆为加雷泽。拉班说，今日这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因此这地方名叫加雷泽，又叫米斯巴。意思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建场。你若苦待我的女儿，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应娶妻，虽没有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拉班又说，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石碑和柱子，这石碑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所以很清楚的，圣经里面的柱子是和见证紧紧相连。那么好了，弟兄姊妹，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里面讲的柱子，我们觉得亚伯拉罕最像，以撒也很像，但最不像的就是雅各。雅各怎么能去见证？当雅各抓着哥哥的脚跟不肯出来，就抓着哥哥的脚跟，你看着吗？他一定要做第一，但是结果呢，给他哥哥献出去了。然后他怎么样一定要抓着他的脚跟，他一直盯着他哥哥，最后 最后他知道已经没有希望，然后还要用一碗红豆汤把长子那份拿回来。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雅各他是为了达到目的，什么方法都可以用。所以抓呢，就变成了雅各的特点，抓就是他的特点。我们不是说过一次笑话吗？就是从前有一个英国的母亲，她怀了双胞胎，一年两年都没有生下来，到了六十年以后，医生说一定要剖腹，结果呢一打开是两个英国老绅士，一个说 you first， 另外说 you first， 他们一让就让了六十年，你先六十年。但是雅各不是，雅各他抓着哥哥一定要出来的，所以这是雅各从来不会是绅士的。但是你看看那个丑陋，一点都没有吃，中国人讲吃相很难看，吃也没有吃相，坐也没有坐相，站也没有站相，这就是雅各，这是雅各。雅各是个非常粗鲁的，就这么一个雅各，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他最后居然能做神的见证，他是个最没有见证的人。弟兄姊妹，你看看，许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真是愿意为主做见证，实在说来，我们不是愿意传福音，不是希望这个人能够得救嘛？但是最起码你的邻居要得救啊！但有的时候邻居听我们吵架声音，他就不要得救，他觉得信耶稣的也不过是如此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要为主做见证，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们，行善由不得我们。所以你看圣灵就用雅各这样来做例子，如果雅各有希望的话，我们就会有希望。所以呢，雅各一生就立了多少根柱子？就立了四根的柱子。那么雅各呢，他是他不只是要他呢这个他不光是要长子的名分，他也要他父亲的祝福。那么我还记得这个长子的名分是双倍的福分，就是说如果你做长子的话呢，你分财产怎么样呢？分两倍。比方说这个那个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不是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吗？大儿子和小儿子，那么他们不是分财产吗？那分财产的话是这样，大儿子是两份，小儿子一份，所以三分之二财产是给老大，三分之一的给老二。所以在犹太人中间，我们叫所谓双长子的名分是指双重来说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一定要抓着哥哥的脚，可他一失败以后，他还要想办法就是可以骗到他哥哥长子面前。所以哥哥呢后来就是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给卖掉，所以后来他很难怪为什么以神把以东地给这个以扫他们，原因很简单嘛，因为这是以扫自己拣选的。他因为一碗红，他这个一出来全身都是毛嘛，所以以扫就多毛的意思。结果现在你到以东地去看呢，以东地就是希尔山嘛，你到希尔山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城叫 Petra， 叫佩特拉。你到佩特拉高的地方，你往远处去看那个山脉，远远看过去根本就是像很多的毛一样，就是山是多毛的山，因为这是以扫山，这是以扫山，这是希尔山。那为什么多毛呢？那么神就是借着地震，因为地震它喷出来的岩浆是黑的，所以然后远远看过去呢真是像多毛的。那不光这样，因为他一碗红豆汤把它卖掉了，所以那一带啊，就是你到了以东地那一带所有的石头都是红颜色的。所以他说佩特拉是个玫瑰城，因为它整个的磐石就是粉红色。那附近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矿业叫 Valley Rum， 那么那个大那个米兰矿业，你看为什么是全世界最美的矿业？因为它的泥土根本是粉红色的。所以这谁的拣选？这是以扫的拣选，以扫拣选了红豆汤，不是你把红豆汤都卖掉了。所以红海不是红海，其实海一点不是红的，不红海应该叫你想起那一碗红豆汤，因为它附近的石头都不是红的。所以我们知道就这样子他们这个雅各呢 就想尽了各种办法。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以扫喜欢打猎，这两个双胞胎性格不一样，喜欢打猎。那么，以扫呢，他对雅各呢为人安静，还喜欢住在帐篷里面，那证明这个很恋家的，是不是？但是你越看呢，他虽然住在帐篷里，他那个电，他那个头脑像电脑一样。他一直想办法，就是不光他老早处心积虑啊，他老早就要那个长子的长子那个给他拿到了，这个还不够，他迟早有一天呢，希望能骗他妈妈的，骗他爸爸的祝福，这是他要的，因为那个祝福代表什么？那个祝福其实代表神对于亚伯拉罕、以撒的一个祝福，这一点很重要。所以等他父亲祝福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他的祝福是代表神借着亚伯拉罕、以撒所要给他的，所以他也是想尽各种办法。那按理来讲，因为他的爸爸喜欢以扫，喜欢吃他的野味，所以就在他那么我们都知道，结果呢，在他妈妈的导演底下，妈妈是最佳导演，他是最佳演员。那么然后呢，这出戏就表演的最后果然我们说过，结果给他骗到爸爸的祝福，父亲的祝福。那虽然这样呢，我们知道结果他就开始流浪。妈妈非常爱他，但自从他儿子流浪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他父亲还见到。最后他还跟父亲回到希伯伦，还跟他父亲住了12年，那么母亲是再也见不到了。所以虽然是在妈妈的导演底下，我们看见他骗取了他父亲的祝福，但是从此以后当然就引起了他爸哥哥的仇恨，所以最后他一定要离家才肯，他一定要离开家。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往巴旦亚南去，就往哈兰的方向去。那么哈兰那个方向，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如果你从大马士，然后你再往东北的方向走，那是很大很大的旷野。那么当初呢，这个所罗门呢，就曾经他影响力就曾经到过那一带，然后一直到幼发拉底河。到幼发拉底河，你会发现幼发拉底河它有一条支流叫亚伯河。那么这个哈伯河，那么这个哈伯河呢，跟幼发拉底是这样 V 字形的。那么这个两个河呢，所以这个地，这个整个区域叫两河流域。那圣经里面说的米索波达米就是两河流域的意思。那么今天大家说两河流域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但这个说法不是圣经的说法，这个说法是公元前大概100多年以后才开始有的，就是说这个历史并不久，但是这个大概只有2100年的历史。但这个以前老早圣经就讲到米索波达米，米索波达两河流域的是指什么？是指幼发拉底河跟哈伯河说的。那我们说过，因为那一带刚好是在刚才我们所讲的叙利亚沙漠的旁，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只要在叙利亚沙漠的旁边，那个天气一定非常炎热。但是呢，你按理来看应该是看一片黄色的，但是因为这两个河一经过的地方都是一片翠绿的，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你一脚踩在绿洲上，一脚踩在沙漠上，就天气就到了晚上当然比较，所以晚上就有风霜了，就有雪霜了这些，但是白天是非常非常干热。但是它又不是完全沙漠，如果完全沙漠那就是像撒哈拉大沙漠一样，不是。结果呢，它又是有水的，而且有山，再往北哈兰那个附近有山，所以那个时候呢，当然他就到他舅舅，那舅舅拉班那个时候是住在那儿，住在哈兰就是亚伯拉罕，记得吗？是亚伯拉罕这个停留的地方。那么哈兰在什么地方？哈兰就是这两条河，然后呢再往北走，快看到山了，那就是哈兰，那个就是今天的土耳其边界。那么在这个中间是一片的平原，你就往北，你才看到一些的山。那么那个地方呢，是一片高地。那么高地这一片的高，这一片平原又高一点，但又比较平一点。那么土产非常的丰富， 你如果去看，是非常丰富的肥沃的一块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就叫就巴旦亚兰，就是巴旦亚兰就指着指着巴兰，指巴旦亚兰，指亚兰的旷野，说亚兰的原野。那么亚兰什么？亚兰就是叙利亚，圣经里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所以讲到叙利亚的高平原，那么就是指那一块来说的。那么刚才我所说的不是这两条河交口的地方吗？那这个就是这一次以色列突袭的地方，以色列突袭的地方。那么叙利亚人口最多的当然是靠近大马士，大马士河这一带。但你往大马士一直到刚才所说的巴旦亚兰，那根本是一片的旷野，而且是很可怕，就是很热很热的旷野，跟别的地方都不一样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位大哥呢只好被放逐到那里去。那结果呢，你看哈，等到他离开家以后，第十节第二十八章十节，雅各出了毕士巴向哈兰去。所以你知道他那个时候他骗他祝福的时候，他们还在毕士巴。我再说这个以撒根本可以说等于在别是巴长大，以撒在别是巴遇见娶了，就是迎接了这个利伯家，然后可以说他们一生多半都在利伯，都在这个别是巴。但是后来以撒才搬到希伯伦，最后死在希伯伦。所以这样一看，这个雅各呢就出了别是巴，就往哈兰走去。那么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那我们就记得两件事，雅各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他一直是，我们说过他是恋家的人，他住在帐篷里面，圣灵和他为人安静，他宁可一静他不要一动。所以这是第一个晚上他不在妈妈的身边。你看因着他恋家，因着在妈妈的身边，所以你才解释说为什么前面他骗父亲祝福时一手是他妈妈导演的。你就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他一直是受他妈妈的控制，是妈妈实在是，妈妈一直是到这个时候都不放手。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记得，就是他圣经说因为太阳落了，所以就在那里住宿。那么从这地方是伯特利啊，那从别是巴走到伯特利实在是蛮远的一个路，当然一路上他想到他哥哥可能会追上他，所以你看飞走了很长很长的路，然后呢他实在太累太累了，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整在把石头枕在头下，结果就睡着了。那我们知道平常啊，你枕头一定要对才行，如果枕头是石头你睡不着。所以一个人呢能够在枕头上面能石头上面能睡着，他实在太累了。结果呢他就做了个梦，然后呢第二天早晨清早起来，他就把所枕的石头就立作柱子，就浇油在上面，那么他就在那个地方起名叫什么，叫做伯特利。那后来等到他到巴旦亚来，谁要他回家的时候，神说我是伯特利的神。所以就是呢，在雅各的身上神给他的启示，他是伯特利的神。为什么？因为跟柱子发生关系。那么在雅各所许的愿里面，就这个雅各所许的愿里面，我所立为柱子石头也必作神的殿。所以那次雅各所经历的非常重要，他不光是所整的石头变成柱子，他立成柱子浇上油，然后呢而且那个石头呢也要变作神的殿。所以后来神能够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以色列人神，神能够安家，能够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不要忘记这是开始。 所以我们知道雅各他的经历，石头代表他所经过的艰难，但是就从他所经过的艰难，一根柱子产生，那就是见证。当那个柱子产生的时候，那就是神的殿。所以他说，这里是神的殿，是天的门，而且这个地方是可畏的。为什么可畏？因为雅各是充满肉体的人，一个充满肉体的人，你不能把他放在神的家里，你不能把他放在天的门，他害怕，因为这是神的殿，是天的门。所以这是雅各第一次，他不止做了梦，而且看见说，伯特利什么？伯特利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然后后来神一再提醒他，神提醒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所以当你要解释雅各一生的时候，你要记得跟柱子发生关系，他有四根的柱子。那么还有呢，不要忘记，就是神就是因为他在伯特利立的柱，第一根的柱子，所以神就启示他自己，他是伯特利的神。那么这就解释了圣经史后来的历史，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讲到产业的时候，旧约用产业这个字，这个字很有意思啊。在大概在旧约的前半前一半，你读这个产业都是指的迦南美地，说的就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要做他们的产业，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得到什么。但如果你读到后面，读到后面的时候，那么讲到神的产业的时候呢，都是指的神的百姓说的，而且不光指着神的百姓，指着神怎么住在他百姓中间。那么如果神住在他百姓中间，以什么来做代表？殿来做代表。这是神的殿，是天的门。所以很清楚的，你如果仔细来看整本的旧约，整个的发展，讲到产业的发展，先是以色列人以迦南做他们的产业，但是最后的目的是他们进到迦南有奶鱼蜜之地，他们享受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结果神能够住在他们中，结果神就得着了什么？得着了产业。所以当你读《以弗所书》经章，一面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了基业，但另一面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在他众圣徒中间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么众圣徒中所得的基业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能够住在他的百姓中间。那么教会是神的家，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到底有没有教会和雅各的经历有关系？有没有柱子？我们个人没有见证，谈不到这个见证。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雅各呢，你看神在他，如果在雅各身上有希望的话，那么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希望。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顺便的给大家，我可能很少做这样的事，但是我想我们今天稍微算一算，到底雅各当他立第一根柱子，他到底多少岁？我们要稍微把它算一算。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让怎么算法是这样？你要跟雅各，我们先看这个创世纪，你看有几个看创世纪。我们先看约瑟的故事啊，讲的约瑟，等到这个雅各，讲的雅各，到了埃及以后，你看他怎么说？第47:8，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岁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所以记得啊，这个时候雅各是130岁，清楚了啊。那么然后我们再证明一下这是不是对的，你看同1:28，雅各住在埃及第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所以你看141-17刚好是130，所以你可以知道雅各30岁的时候他下了埃及去。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到底约瑟几岁？约瑟几岁？好，那么我们先看看约瑟做宰相的时候几岁？那是
创世纪四十一章四十六节。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三十岁，对不对？他三十岁。好了，然后他做了梦，不是这个法老做了梦，有七个丰年，还有呢七个荒年。所以呢，七个丰年过了以后，约瑟多少岁？三十七岁，对吧？三十七岁。好，那现在我们要问他什么时候把他的爸爸接去，几岁把爸爸接去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还要看，所以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啊。如果不小心的话，你根本就你看第等到约瑟跟兄弟相认的时候，你看第六节四十五章第六节，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现在这地饥荒两年了，一共七年呢，两年了。所以现在当约瑟跟兄弟相认，他要叫他们，请他们把爸爸赶快接来。所以这个时候约瑟多少岁？四十九啊，三十九岁。所以记得了，约瑟三十九岁。那么那个时候呢，约瑟三十九岁的时候，这个雅各呢是一百三十岁。那么这个呢，我想要把它记住了。那么然后呢？我们再慢慢的往前推。那我们要问，如果他约瑟三十九，爸爸是一百三十岁，那我问大家，约瑟六岁的时候他多少岁？六岁的时候，多少？应该九十七岁嘛，对不对？九十七岁嘛啊，六岁是九十七岁，清楚了啊，他六岁九十七岁。那现在我们要问，约瑟是生的那一年什么事情发生？生的那一年什么事情发生？那么，那这就很好算了。我们看一看啊，约瑟什么时候生的？你看约瑟什么时候生？约瑟生的时候，你看，那二十六节二十不是三十章二十五节，拉结生约瑟以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那这个时候刚好是什么？刚好是他雅各为着他第一个为着以利亚服侍的妻，他本来是不要为利亚服侍七年的，因为他的舅舅骗了他，所以结果他为他女儿，就是为他两个女儿服侍多少年？十四年。所以这个时候呢，拉结就生了约瑟。生了约瑟以后，他要走，要走，结果他舅舅不让他走，就是他就又为他舅舅又服侍多少？六年，又服侍六年，然后才走，然后才走。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知道说，等到他真的要离开巴达亚兰的时候呢，他是六岁，所以是多少？九十七岁，对不对？九十七岁，那雅各那时候是九十七岁。好，那么你再看。这个第三十八节，第二十三十一章三十八节，这个时候呢，雅各就对拉班说了，三十八节，我在你家这二十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叫我宰，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然后四十一节，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十四年，十四年以后谁生下来？约瑟生下来了。为你的羊群服侍什么？你六年，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作。所以现在很清楚嘛，二十年他就那次就走了，二十年他就离开巴旦亚兰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雅各离开巴旦亚兰是多少岁？你就刚才说的多少岁？是九十七岁，对不对？好了，如果减掉二十二年的话，减掉二十年的话，多少岁啊？七十七岁。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雅各骗他父亲祝福的时候是七十七岁，是个老人呢、啊，已经不是个年轻了。我们普通觉得他拉着他妈妈的裙子，那么然后呢，妈妈指挥一切。你想想看，一个人呢，到了七十七岁了，还不是自己的人，还是妈妈的，还是妈妈的儿子，还是妈妈的乖儿子，是妈妈支配一切的。你想想看，这是雅各，那不光这样。一个七十七岁的人有没有可能改变呢？不可能。我们知道天主教里面有很有名的一句话，你只要把七岁的女孩子交给我，我可以把她到一个地步，我可以把她变成淑女，她一定办得到。为什么？因为你七岁的时候她是可塑性很高很高的。
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办教育的人，对一个七十七岁的人有希望，他不可能，这个人不可能再改了嘛。但是不要忘记，在那个以前，不光是他一直在妈妈的影子底下，他不是他自己的人。所以实在说来，这个人是很窝囊，是没有用的人。一个人不能独立，没有背脊骨的，所以一切都听妈妈支配，这是第一。第二，到了七十七岁，他可以说练家练。你想想看，他从来他一直在帐篷里面好，他从来也不离开家。那个起码那个这个谁啊，姨嫂还出去运动运动，是打猎打的，他不的，他这个，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很胖，我们不知道，他不运动的。然后呢，在家里天天打电脑，当然就不行。他这个电，他的脑子根本像电脑一样，所以你就知道说。他其实两个成就，这个七十七年成就，第一个骗到了长子的名分，第二个骗到了第二个拿到了长子的名分，然后第二个买了长子的名分，第二个骗了爸爸的祝福，这是雅各。所以要记得，当神要把雅各放在手里，要开始雕刻他。我们古中说朽木不可雕也，那么实在说来呢，在神手中这块木头是朽木，在人来看，你看见吗？他除了被抓之外，他就是这样的形。但是感谢主，你相不相信，只要圣灵肯工作，像雅各这样的人，这么诡诈的人，他仍旧诡诈。你看见到了这二十年并没有改变他的天性，但圣灵呢，可以在他身上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神怎么说？神说我是伯特利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伯特利我们觉得好像从那里以后开始有神的殿，对不对？但是伯特利不要忘记，伯特利是神在雅各身上工作的开始。一个朽木不可雕的，一个没有办法，一个不可能改变的，现在神要改变。一只毛毛虫现在神要把它变成蝴蝶，弟兄姊妹，这就是见证的来源。我们如果今天有见证的话，这是主在我们身上。然后呢，他从如果然后他离开了伯特利，离开了这个，后来回来以后，那大概他有我们可以算了，你可以算。我们再算一下，这个创世纪第几章？我们说他九十七岁是离开巴勒亚兰的，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现在我们要问他什么时候见到他父亲的？好，三十七章，我想我们把这个年代稍微弄清楚一下哈，然后我们再读雅各就比较清楚了。创世纪第三十七章第一节，雅各住在迦南地，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那么这是表示说雅各最后终于到哪里，到了迦南地。那么寄居的地，父亲寄居地，寄居在哪里呢？你看但是前面一章就清楚了，三十五章你看啊，第二十七节，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什么？就是希伯来。所以呢，现在三十七章所讲的就是三十五章所讲的雅各呢，是终于怎么样？终于到了希伯伦。那么第三十七章第一节，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之地，那么就是指着什么呢？就是指着希伯伦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那时候刚好约瑟十七岁，而且刚好是约瑟被卖的那一年，就是他一到了希伯伦，结果就那一年约瑟被卖，所以这个要记住了。 那么还有一点我想大家记得，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你看神不是对雅各显现吗？你看神对雅各显现说了什么话，你看神对雅各说了好我给你看啊，31:2啊，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至于迦南地，到你亲族那里就是希伯伦，我必与你同在。所以不要忘记，好像也就是等到雅各看见拉班气色不如前的，结果那时候神就对雅各说话，而且神很清楚告诉他说，你要回哪里去，要回到希伯伦去。希伯伦乃是指的神的交通说，在这以前他不知道什么叫交通，那么现在呢，神说你要往希伯伦去。然后13，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上过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神启示给雅各让他回去的，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那么神记得就是雅各在那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所以第一根柱子在哪？第一根柱子就是在伯特利发生的，我想很清楚。那么好了，如果我们把这些资料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么你再看这个雅各，你再看以撒是35:28，以撒共活了180岁。所以如果大家这样仔细算一算的话，我想如果你们仔细好好算一算的话，那就是说雅各就是说从离开巴旦亚兰到哪里呢，到了这个他就到了希伯伦总共是33年，那么真正住在希伯伦是22年，那么他看和他父亲在一起是12年，让他父亲走了。那么这22年不要忘记，可能是雅各一生最痛苦的12年，最痛苦的22年。他这22年带给他很多的回忆。他当初离开家的时候，你还记得他怎么说？他在神面前呢，你记得吗？当他就在那天许愿的在伯特利的时候，我们回头看看28章第21节。是20节。你看啊，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你如果看看这段对话啊，神对雅各怎么说呢？你看第15节，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所以神答应他要把他带回到他住的地方。但是呢，很明显雅各没有听见，所以雅各就和神办起交涉来，和神讲条件啊，讨价还价。所以20节，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神若必与你同在。”那他说：“神若与我同在，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你看，这是亚伯拉罕，这是雅各的应许。他那个时候，我们说过他是恋家的，所以你叫他离开家，这是非常痛苦。所以他只希望是有一天他能回到他父亲的家。如果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是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最后呢，他果然回到他父亲的家。不过呢，他的母亲不在了，他和父亲呢相处不过就12年。但是就是他回家的那一年，我们知道说约瑟就不见了，被野兽吞吃了。所以有20年之久，他以为约瑟已经死了。然后呢，你知道说童子就是便雅悯在他身边。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和童子的心相连，但最后连童子也被带到埃及去了。所以你就看见神剥夺的手，到这个时候呢，不光是母亲不见了，不光是父亲，不过就12短短的，我们一个恋家的，你想想看，
恋家，他77年没有离开过家，所以你可以想到他对父亲母亲的感情是非常浓厚的。所以对他来讲，只有短短的12年，父亲就终于就走了。然后呢，20年之久没有看约瑟，到最后你看神剥夺的手没有放松雅各，结果呢，最后雅连这个贝雅悯也被带走。那么不要忘记啊，两个儿子都是拉结生的，所以最后他就想起拉结呢，居然死在这个路上。所以就是呢，你如果读到这个雅各一生，大概是这样：前面一共分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77年，就是那个充满，就是雅各，就是原位的雅各，这从雅各，这是第一个。77年，你可以说这种雅各。那么，然后二十年，你看神就在巴旦亚兰。他说：“我大家去过巴旦亚兰就知道了。这个，我的感觉就是，你如果真的去过巴旦亚兰，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雅各怎么说？他说：白日受尽干热，不光热，而且干热。所以20年呢，雅各烤都烤熟了。”所以雅各的成熟呢，跟巴旦亚兰还有关系。然后呢，不要忘记他回来，然后再加上这个那33年，就是第三个阶段，就是33年，就是从他回来到这个巴旦，到这个到西伯伦，然后最后西伯伦22年，就整个加起来，你看神剥夺的手在雅各身上。不只是他听见他儿子误会了他自己的床，那么还有呢，他的女儿的故事，然后再听见这个利未啊，还有啊，这西面怎么样的报复，他真的为他留有臭名。那么也在那段时间，不要忘，也是那段时间，拉结死在路旁，死在这个路上，那回家的路上。那么然后呢，约瑟被耶稣撕碎了，然后呢，最后连他的小儿子都带走了。所以这一段可以说是神剥夺的手，很清楚，神剥夺的手，这是第三个阶段。然后最后17年是发亮的雅各，他能为法老祝福。那么同时呢，你看见等到圣经说到雅各因着信是第四个阶段。所以雅各学了这么多的功课，到了最后一个阶段17年，他的信心成熟了。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才说到雅各很有信。好，我想这个大概是雅各的一生，但是我们还没有仔细的看过他的四本著子。我想下一次呢，我们希望把它结束了。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的话，回去你们最好把雅各这段故事把它看一下。雅各的故事实在说来是很丰富也很动人的。那么其实呢，我们也就是雅各，但是神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是柱子，他要告诉我们他是不得已的。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像我们这样的人，结果神居然能够住在我们中间。神在我们中间完成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让人看见说神的殿原来是千的门。对于这个世界人来讲，门都没有，到天上的门都没有，但只有当我们把人带到神的殿，人就看见天的门，然后从那里人就能进到天的门了。所以这就是见证，这就是一个故事。好，我想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接受一个简单的祷告。